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三。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加州或已度过 Omicron 病毒感染高峰期。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加州新的法案为 K 到12年级学生的交通费用买单。那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旧金山议员立法打击巨型豪宅。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近日有迹象表明，加州很可能已经度过了 Omicron 感染的高峰期，在 COVID 的大流行的浪潮中转危为安。那住院人数远低于几个周前官员们所担心到的压倒性的激增。那目前呢，有超过15000人因为 COVID 而住院，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呢，远远低于去年1月份的高峰期，当时呢，大约是有22000人住院。那目前的这个数据是官员们之前预计的一半，阳性率比本月初是下降了 15%， 而加州的预测模型显示啊，再过一个月，住院的人数将会下降一半，降到7700人以下。那重症监护病例的发展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预计再过一个周才会出现大约3000名重症监护病人的高峰。然后呢，这个数字预计就会迅速的下降，到2月底可能会低于1000人，死亡率将会继续的增长，预计在未来3个周内将会有超过5000例的死亡，然后呢也会下降。南加州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杰弗里·克劳斯纳博士说，这种现象就像野火烧光了所有的燃料，当没有更多的燃料可以燃烧，野火就会熄灭。那他还说啊，所有这些绝对是好迹象，就死亡人员而说呢，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但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指向这样的一个现实，即是人们正在对 Omicron 产生免疫力。和过去不同的是啊，官员们没有重新开放偏远的临时设施来应对病人的溢出。相反的，加州增加了3600名临时医护人员，以补充至少188个设施。那超过一半的人呢，被安排在南加州的人口中心，而近700人在圣金华谷。目前还不清楚最新出现的 Omicron 亚种变体 BA2 将如何影响加州的病例。那到目前为止，加州已经发现了11例亚种变体感染，包括 Santa Clara 县的2例。那根据一些关键性的指标，卫生官员乐观的估计啊，这股最严重的疫情正在结束。除此之外，加州的全州性的室内口罩令将会在2月15号到期。最近 UCSF 医学中心的4名医生，包括这个中心的大流行病应对领导，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敦促啊纽森和加州的卫生和教育领导人终止大多数口罩要求和其他强制的命令，包括为学童注射加强针，因为病毒正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近日，加州议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加州很快就可以支付 K 到12年级学生乘车往返学校的费用，这就有可能会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孩子。那自从去年秋天以来，他们重新回到附近的学校上学，却找不到可靠的交通方式。由东湾民主党人南希·斯金纳参议员提出的 SB878 法案将会确保加州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的 K 到12年级的学生，包括无家可归或者是有特殊需要的这样的学生，每天都能够获得免费的交通服务，往返于他们的家和学校之间。这个法案也规定了例外的情况，像幼儿园至6年级的学生如果住在离学校步行半英里的范围之内，或者是7到12年级的学生住在离学校步行1英里的范围内，就不会提供免费的交通，因为不需要。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学区或者是县教育的办公室可以启动或扩大他们自己的公共学校交通系统，由加州资助或者和公共交通机构来合作，用来接送学生上下学。湾区的一些地区呢，已经和当地的交通机构合作，为所有的学生提供减价的票，或者是为符合低收入标准的学生提供免费票。旧金山联合学区有自己的黄色校车服务， 18岁以及以下的学生也可以免费乘坐普通的 MUNI 公交车和铁路服务。圣荷西联合学区则是和 Santa Clara 谷交通局 VTA 合作，把需要乘坐交通工具的孩子送到学校。但是圣荷西的交通系统并不像旧金山等城市那样的发达，目前只能为 6% 的学生提供黄色的校车服务，其中一半是参加了特殊教育项目的学生。那在东湾，西 Contra Costa 联合学区只为参加特殊教育的学生提供校车交通。斯金纳说啊，特别是在像西 Contra Costa 和圣荷西这样的学区缺乏免费的学校交通，这对儿童有广泛和长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来自低收入家庭和有色社区的学生。根据州教育部在2020年11月发布的数据，缺乏上学的交通工具是学生旷课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像黑人、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太平洋岛民和拉丁裔的学生最有可能在他们的记录中出现无故旷课。那另外一方面，这一个法案的批评者是这样说的，他们不确定在目前大量运输人员短缺的情况下，州政府将怎样确保为每个学生提供交通服务。因为 COVID-19 的流行和 Omicron 病毒的激增，整个地区的学校正面临着大规模的劳动力的短缺，和加州学区合作的运输机构也正在解决司机短缺的问题。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本周，一位旧金山的议员表示，为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建造的怪物住宅叫做 Monster Homes 正在占领旧金山的一些社区，而助长这一趋势的炒房者需要被阻止。怪物住宅指的是把中等收入居民居住的传统小型的旧房经过合并而改造成富人居住的巨型的豪宅。比方说，当三个1500平方英尺的房子被拆除，改造成了一个5000平方英尺的新的豪宅，那么能够居住的实际人数就会减少。那为了打击这一个趋势，在本周二，代表旧金山议会第八区的议员拉斐尔·曼德尔曼提出了一项打击怪物住宅的法案。曼德尔曼说，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在为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建造住宅方面做得非常好，而我们应该为中产阶级建造住房。在周二提出的立法只适用于第八区的住宅区，因为这里怪物住宅的问题是最为突出的。曼德尔曼说，我看到源源不断的1200或者是1500平方英尺的老房子被改造成了5000平方英尺的巨型豪宅，供一户人家以600或7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而这样的价格明显超过了旧金山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反对怪物住宅条例将对2022年1月1号后提交开发申请的新的住宅建设和住宅扩建项目要适用于以下的几个要求。那第一个要求呢，是不允许任何项目导致单一的住房单位超过4000总平方英尺。如果能证明有特殊的困难，业主将有权寻求变通。第二个要求呢，是任何开发项目如果导致住宅的单位超过了3000总平方英尺，或者是楼面与面积比例达到1:1.2，以较低者为准，都必须要获得规划委员会的有条件的使用批准。那第三条呢，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允许建筑面积增加 15%。 这个条例预计将会在2月份提交给土地使用和交通的委员会，然后再提交给整个议会。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